如果我问你，在《红楼梦》当中，谁是最幽默的人呢？你能想到哪些幽默的角色呢？我估计大家可能会马上蹦出来，凤姐啊，凤姐经常开玩笑，包括还有黛玉，黛玉的笑话也是经常逗的所有的人捧腹啊。你比如说最著名的那几个啊，黛玉站在炕沿上，你想象一个情景啊，一个十岁左右不到点的小孩啊，小女孩，她站在那个炕沿上高高的说，你过来我给你戴帽子啊，那个情景是非常可爱的。还有经常她跟人开玩笑的时候显得有一些尖酸刻薄，注意啊，我说的是显得。你比如说宝钗她哭了，正在往家走的一个路上碰到林黛玉了，这个情节在电视剧当中没有拍，但是书上有，那是宝玉被打了嘛，打了以后的事情。之前宝钗哭我们讲过，宝钗为什么哭是在很早的视频当中就讲过，宝钗哭的其实在书中的机会并不多，这是一次哭完以后带着泪痕，然后黛玉就看到她，就跟她开了一个玩笑，说宝姐姐你不用哭啊，你哭出来两缸眼泪也治不好棒疮。然后这是一个当面的一个开玩笑啊，这真的是很冒犯的艺术，对吧？宝钗没有办法啊，宝钗只能往前走啊，就不敢搭理他。有人把它解读为这是一个黛玉的刻薄，有人把它解读为这是一个黛玉想要打破一个尴尬，因为毕竟碰上了，而且宝钗是匆匆的走，没有停下来，然后带着泪痕，显得有些尴尬。还有比如说我们著名的母蝗虫那个梗，作者呢把这个称之为叫哑穴，对吧？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笑话。
她是哪一本子的姥姥？依我看呢，只叫她母蝗虫罢了。
啊，当时的时候，黛玉还跟探春开了一个悄悄话的玩笑哈、啊，因为当时惜春要画画嘛，列了很多单子是宝姐姐给她列的。宝姐姐说：“你画画啊，你要买这个买那个，买了一堆。”黛玉除了调侃了一些什么买锅什么买什么的，炒糖色啊什么的，还开玩笑跟探春悄悄的说：“哎，宝姐姐是不是把自己的嫁妆也列进来了？”然后这个话呢，把探春笑得够呛。探春跟宝姐说：“你快问他刚才说了什么。”宝姐说：“我才不问呢。”大家就玩在了一起。这就是一些女孩子们的开心时刻吧。这确实是很冒犯的感觉啊，但是他们关系都很好嘛，因为那个时候宝钗跟黛玉正好经历了一个互相推心置腹的一轮过程吧，因为黛玉不是情急之下说了几句牡丹亭，说了几句西厢记嘛，然后她发现宝钗没有把这个事情宣扬出去，她其实心里头一个是也感激，一个是心情也挺好的，觉得哦，那有这个人可以交交心什么的啊，所以气氛很欢快。或者说黛玉前面有一个小尴尬，通过这个小玩笑来遮掩一下啊，这都可以了。王熙凤的笑话呢就不用我说了啊，她跟她的老公可以开玩笑。
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路辛苦了。
岂敢岂敢。
请。
跟妯娌之间开玩笑。
你要诚心孝敬我，你跪下我就喝。
二奶奶可真厉害呀。
包括跟薛姨妈呀，跟贾母啊，
哎呀，姑妈瞧瞧那个匣子里头啊，不知道玩进我多少去了，这一吊钱玩不了半个时辰，那匣子里头钱呢就招手叫他了。
王熙凤的玩笑呢他比较直接，比如说他是拿人的身体部分来开玩笑啊，当然也是一种奉承吧。他说老太太呢小时候头上有一个坑啊，因为老太太说自己小时候摔了一跤啊，就掉到池塘里的还是怎么，我忘了具体怎么摔的了，头上磕了一个坑。王熙凤说原来男孩老寿星，头上原来也是一个坑啊，积聚的这个福气多了就凸出来了，开这么一个玩笑。哎，王夫人就很警觉，王夫人觉得这个事情太冒犯了，说哎你不要这么说啊。贾母说咱们娘儿们啊，娘儿们就应该这样，我们就应该说说笑笑的，他也没有坏心嘛，怎么怎么样。很多人觉得王熙凤在开玩笑，在说一些笑话的时候呢，是一味奉承，一味呢讨好上级。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仔细看小说当中的这个文字状态的话，你会感觉到王熙凤在每次幽默的时候，她都有一种自足自在的状态，只有非常放松自信的情况下，她才能够信手拈来，她也非常享受这个时刻，她是一种于人于己的状态。
宝玉别喝冷酒，仔细手颤，而写不得字，拉不得弓。
我没喝冷酒啊。
啊，我知道你没喝，不过白嘱咐你。
这个意思。
相比较《红楼梦》当中经常写一些搞笑能力欠缺的人，比如说相对来讲她的丈夫贾琏，她就即便想开个玩笑开的还是那种非常传统的怎么说呢，反正荤段子的那种笑话。然后尤氏啊，她也努力的想讲过一些笑话。
我学了一个笑话，说与老太太解解闷儿。
那更好，你快说我听着。
一家子养了四个儿子，大儿子只一只眼睛，二儿子只一只耳朵，三儿子一个鼻子眼儿，四儿子倒还齐全，可偏偏又是个哑巴。
我不困，闭闭眼养神，你只管说吧。
包括咱们的郑老爹啊，贾政也努力的讲了一个笑话。哎呀，本来那个笑话讲的呀，我觉得真的是你要是不会讲就别讲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对比的写法，在《红楼梦》当中，对于笑这件事情，去幽默这件事情，作者是有他的系统性的思考和表达的。《红楼梦》塑造了像黛玉、王熙凤，包括晴雯这一些说话伶俐、爱开玩笑、有幽默气质的女生。开玩笑幽默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当然这个居高临下并不一定是要霸凌人或者要盛气凌人。很多人觉得呀，幽默开玩笑其实是要把自己摆在很低的位置，是要自嘲，是要通过自我挖苦给别人带来笑声。还有人说什么喜剧人的终点是悲剧啊，什么好的喜剧的核心都是悲剧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把喜剧幽默这件事情给狭隘化了，让我们感觉好像是幽默的人、喜剧的人，他天生就是一个居于下位的小丑。其实不是，在真正的话语权领域当中，幽默是一种绝对的权利。开玩笑的人和听开玩笑的人，到底谁是被愉悦的呢？原则上讲，应该是双方的，理想状态下，互相都被愉悦了才是最好的。但在历史上，我们来看幽默的权力往往掌控在拥有话语权的人手中，它是一回事。有人说，笑你能管着我吗？哎，我就觉得什么好笑什么就笑，什么不好笑什么就不笑，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去认为一件事情好笑，我们去认为一件事情它不该笑，它造成了一种心理上的负担，觉得笑不出来，这从根本上都是认知决定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自然而然的生理反应、身体反应，其实是认知反应当中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很多人在拿到话语权、拿到权力的时候，他首先规定的是笑的边界、笑的权利。而在古代啊，女性是不能够开玩笑的，因为开玩笑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需要双方配合的事情，就是我讲一个幽默的段子，然后你呢应当去体现出好笑，那你是给我提供这个情绪价值的啊！我在跟你开玩笑的时候，我愉悦到了你的同时，其实我会有更大的愉悦。这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愉悦问题，很多人通过幽默的桥段、幽默的说法来把自己的价值观、把自己的认识潜移默化的输出给别人，这也是笑啊或者喜剧其实隐隐然的一种社会功能跟社会作用。而在古代，女性是没有这个功能跟作用的实施者的身份的，她只能是一个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的劳动者，就是我给你讲一个东西你来接受，你必须去感觉到好笑。如果你要认为这个不好笑，那你还得反思一下自己啊，是不是我修养不够啊，或者说是不是我三观有问题。而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个女性，她能够主动大胆的去运用语言也好，运用自己的肢体也好啊，去操控这个笑点，本身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而经常我们有时候不自觉的会觉得，女性去操控笑点这件事情，它比男性去操控笑点就更加的冒犯啊。就比如说，如果我把你搞笑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挖苦自己、伤害自己，哦，那可以，行，那你这样就是个小丑嘛。但只要不是这个啊，就是我不去挖苦自己了，我不去扮丑，我不去伤害自己，而我只是通过跟你平等的交流，甚至是站在更高位的地方去调侃的时候，那么女性的身份就会显得十分的刺眼难受。我记得原来有一些老的曲艺艺人啊说过，就是女性为什么在很多的曲艺界它比较难，就是因为很多的笑点它是要站在高位去的，而女性她本身说这个话的时候可能就会在身份上有一个压力。 而这个压力呢，表现出来的就是说，哎，我讨厌他，我觉得他说话很轻佻，我觉得他说话很刻薄。而这个刻薄如果反映在男性身上，可能就没有。性别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比如说身份，学生跟老师开玩笑的时候啊，什么玩笑是老师可以开的，什么玩笑是学生不能开的。我们往好听了说，这叫尊师重道，但本质上它也是权力问题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坚定地反对师生恋这件事情的原因啊，它不是反对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这种关系就是再好的师生关系，它也有权力在里头，它就不平等。这个事情不用躲，它就是真的。所以在古典小说当中创造一个女性，她幽默，她开玩笑，本身这件事情就很有价值。不管是西方民主社会他们要去演讲选票，还是我们日常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掌握幽默本领的人，他是一个对自己极其自信的状态。首先他是可以操控语言，第二他可以掌控说话节奏，这个是一种微缩版的人际关系的操控者。每一段小的对话都是一段微缩的人际关系啊，就我对于这人际关系是有微观的操控性。第二，某些身处高位的人，或者说心理上足够强大自信的人，他在拿自己的弱势调侃的时候，这个弱势本身就成了一个可以消解或者说不被别人调侃的东西。比如说我是一个成功人士，我拿我小时候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去调侃，这件事情彰显了我对于自己命运绝对的掌控性，可以控制你们怎么看我。我哪怕拿出了自己之前的糗事，你们对我的看法也并不会改变。而现在的我可以有资格拿这个事情来调笑了，这个事情本身被我解构了。比如说一些身体上有残疾的人，当他心理足够强大时，他处于某种高位时，他才能够游刃有余地拿自己的缺陷开玩笑。这个时候他不是来伤害自己娱乐你，他是真正可以操弄这个笑点的。再高一层就是我可以拿客体开玩笑，我敢于拿我身边的人甚至高位的人去跟他开玩笑，甚至是敌人，对吧？我可以跟他开玩笑，我可以去幽默他，在这过程当中我知道我会冒犯他，但是我还是不害怕。所以我们聊到这里，在一个社会当中，尤其是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啊，她能够主动的去制造笑点，或者说去操控这个笑这件事情，去幽默自己，幽默对方，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品质，也非常的性感。而在亲密关系当中，我甚至认为一方的幽默是真正对另一方的尊重和认可，而这种尊重跟认可同时也是建立在自己足够的自信跟强大之上的健康状态。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就是我看到过的很多情侣或者是夫妻，如果他们感情真的很好的话，他们之间的笑话，他们之间的幽默和互相调侃是非常多的啊，互相是彼此的搞笑女和搞笑男。而一方在欣赏另一方的幽默的同时，也是在肯定他的主体性。每次贾宝玉跟林黛玉他们除了吵架以外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可能经常就看他们吵架，除了吵架以外，他们俩只要开心的说话的时候，林黛玉一定或者很多次是在开玩笑的。
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
好啊，你又来了。
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而有何贵，而有何坚？今儿得罪了我，事小；明儿什么宝姑娘来，贝姑娘来，也得罪了，那事情可就大了。难道是为了蒸粽子吃，恼了不成？二哥哥不告诉我，我也知道。好嫂子，多谢。
就只要心情一好，他们就愿意开玩笑。而贾琏跟王熙凤其实也是这样，就他们心情一好，互相就开始调侃。当然，在这两段关系当中啊，明显是女性一方的幽默气质跟情绪更高。为什么？因为他们更加放松，实际上在这段关系当中他们更加处于高位，而不是贾琏跟宝玉。当然不是说两性关系当中谁比谁高要压谁一头如何如何，而是跟这种卓越的灵魂谈恋爱，你会非常的舒服，你不介意他处于高位。就是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的幽默气质永远是性感的吸引点。 它会让对方和你都变得很舒服。而反过来讲，当要打压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打压一个阶层的时候，首先没收的是他笑的权利。他被告知什么东西是不能够笑的，是不值得笑的。别说操控笑的素材了，你们甚至会直接沦为被取笑的对象。权力在话语当中的显现，最初就是通过喜剧的形式。所以最后我们想想，在《红楼梦》当中还有一位喜剧大师，就是刘姥姥。所以很多人说，刘姥姥在大观园中是被人玩弄了吗？是被人欺负了吗？她是不是自己通过挖苦自己、伤害自己而博得小姐太太们的欢愉呢？那场笑是不是一个彻头彻底的悲伤之笑呢？我目前不是这么理解的。即便他们身份有高有低，但在这一刻，刘姥姥在一定程度上是自足的。虽然我没有你们有钱，但我在这一刻却成了笑的主人。而且只有这种不感觉到自上而下的嘲笑的笑，才能让笑的人和搞笑的人都很舒服。惜春在笑的揉肚子的时候，他没有嘲笑刘姥姥，而刘姥姥这样社会经验极其丰富，已经活了一辈子的人啊，他也足够成为笑点的操控者。《红楼梦》其伟大不在于它搭建了一个权力自上而下的金字塔，而是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不断在旋转扭动的阴阳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权力上位下位时时刻刻在转换，而那个阴阳图看起来也像一张笑脸。好，这期我们就聊到这里，下期我们再见。
生未了，心却一无所扰，只想换得白。